啊，我们还是很喜欢八。四不是很好啊，四。他们都相信，相信他八是真的是祝福，八是祝福啊，非常幸运的数字。那么在聋哑方舟上边也是只有八个人啊在上边。在过去古老的时候啊，这个文字开始是象形文字。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是由这象形文字这个文字，就这个文都是从这个象形文字开始的。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它当时的象形文字它有它的意义和背景，那么今天与我们的圣经是相符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千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能够让我们在生命生活中无论经历什么，主都能够知道你的祝福无处不在。主，让我们紧随着你，让我们的信心站在你那里，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生活的每一天。阿门。今天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主题是围绕的福。那么再讲个故事，其中呢有一个小男孩叫 Johnny， 他的这个朋友给了他一个弹弓啊，给弹弓，那么他经常就射玩，经常会打不准。那有一天呢，他到他的祖父母家里边，祖父母家里边有一只鸭子啊，他就他当时说拿起了一个石头啊，就想准备瞄准那个鸭子来打，因为他经常的打不准，所以他也没想说这次会怎么样。所以他当时就拿起了一个石头，冲着那个鸭子就打过去，没想到这一次却打中了，然后把这鸭子打死了，把这个鸭子打死了。当时他非常的害怕，因为这是他祖父父亲这个祖父最喜欢的一只鸭子，好像一个宠物一样的。所以他就赶快把这鸭子抱起来放到了那个树底下埋起来了。那么他说当时他的祖父实际上从那窗户那边已经看到了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他 Johnny 当他把这事情做完之后，他一看呢，是他的姐姐妹妹在那个门前冲他在笑。那么他妹妹都看到了一切。那么在他们中午一起吃午饭，吃午饭以后，他祖父说：“Sally， 他的妹妹叫 Sally， 你来把这个碗呢收一下。”那么 Sally 去跟说：“嗯，今天我哥哥 Johnny 要做这个活，因为他很喜欢做这个活，所以他就到他哥哥的耳朵边说：‘你不要忘记这个鸭子的事情啊，你不要忘记。’OK， 那么他哥哥说 ：‘OK， 他怕这事情败露了，所以他就再去刷碗。’那么下午呢，他们去。去钓鱼，然后就跟他祖父跟 Sally 说 ：“Sally， 他妹妹的名字 Sally， 你来准备晚饭吧，我们去钓鱼，回来就可以吃饭了。”那么 Sally 说：“不不，今天我不用我，是我哥哥可以要做。”他就说：“我哥哥喜欢做。”他就跑到他哥哥面前说：“你不要忘记这个鸭子的事情啊！”所以他就又威胁了他。这样经历了几天之后。那么他的哥哥实在是受不了，因为他妹妹经常的威胁他，让他干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 Johnny 他的哥哥就实在是受不了，有一天他来到他的祖父面前，向他祖父来承认这个事情，说我把你的鸭子不小心打死了，埋起来了，所以我这几天特别的痛苦。那么所以就是我经常的妹妹经常威胁我来做一些事情，说我对跟他祖父说对不起。他祖父说我就在等待着你这一天，因为我都看到了，我在窗户里面已经看到了一切的发生，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到来到我的面前来认罪， 来不来认罪，来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哈，能讲的说啊，他的内疚感和他的负罪感被捆绑他，把他自己捆绑，还受到他妹妹的威胁要挟，那么让他自己的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些这个负罪感可以让我们啊远离啊，真的是让我们远离神，也可以让我们也远离甚至这些负罪感呢，也让我们远离其他的朋友，因为有怕他们发现之后他们会排挤我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就像这个姐姐，她的妹妹跟她哥哥讲的这个故事，别忘记这个鸭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来威胁她。那么我们今天看一看真正的祝福是什么，祝福是如何的能够真正的得到罪的解脱，是得到神的祝福。在摩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这里边是用的大写来回应，就是在诗篇三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里边也有这样的同样的说法。所以这里边大卫在这里边也是说，那么在大卫的当时他真的虽然很爱主，但是他也犯了很多很多难以饶恕的罪那么他侵占了他朋友的太太这个是把他的朋友发配到这个战争这个军队里边去打仗，然后最后战死在战场。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违背他良心的事情，也所以他一直在有很内疚很负疚，所以他也知道上帝神是看到这些事情的。那么也很感恩的事情，他知道，所以他写的这些话语来跟着说得到赦免遮盖其罪的，这也是有福的。他告诉大家说，无论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都会将你的一切的罪都会赦免掉，只要你的信心在他那里，只要你靠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很多人想说我可以去天堂，因为我是好人因为我是个做了很多好事。那么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你说我是很好的我是很好的人，那么你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你认为你自己的好人，或者是某个人你认为是十恶不赦的人，那么在神的眼里边，我们都是同样的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罪人。所以最大的祝福是来自神的祝福来自神的祝福，能够让我们的罪完全的被赦免，这是祝福。所以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觉得公平吗？好像你觉得为什么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那么他还是会被祝福呢？那么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里边写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天国就像天国好像主家的主人一清早呢叫人去葡萄园去干活一天他讲定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去葡萄园。那么耶在已出去看见世上有闲杂的人，那他就对他说，你们来我的园子吧，在我园子里来工作。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呢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着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 到了晚上，原主对管家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那么咱们后来这些人跟先来这些人拿到的同样的一钱银子，那么最开始来到这个葡萄园来做工的人呢，就非常的不高兴，说埋怨说，我们干了一整天也得了一个人一个银子，那么他刚刚来干也得一点银子。家主人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行的拿走，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们这个马太福音里边那个故事里边所讲的，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一样的，不只管你是觉得你是好人是坏人，那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让我们说，什么是神最大最大的祝福？祝福就是最大祝福，就是上帝赦免你所有的罪，上帝赦免你所有的罪。那么很多时候罪恶感、负罪感，很多的时候让大家联想到这是一个非常的不好的一个词，不好的一个词。那么其中有一个心理医生我给举个例，有个心理医生跟一个他的病人来讲说，Mr. Jones， 我想我不能给你讲这个罪负罪感的这个感觉，但是我告诉你，你是罪人，你犯罪了。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感觉有很深深的负罪感。但是当我自从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堕落世界。但是要埋怨谁呢？难道埋怨亚当夏娃那么夏娃亚当会埋怨谁呢？亚当会去埋怨他太太夏娃。那么他又会夏娃又会埋怨谁呢？当然是埋怨那个蛇埋怨那个蛇，也肯定是蛇埋怨蛇去引诱他。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式的一个埋怨一个埋怨。所以我们在生命里边也经常的会遇到这些事情，会遇到这些事情当你犯错误的时候，你就会埋怨其他人，那么那个人又可能是埋怨另一个人埋怨另一个人。所以当你这个遮盖你的负这个罪这个有负罪感的时候，有可能你觉得一时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那么在有没有犯罪呢？当然会有罪了那么当时他这个有一个人，他犯了很多的罪他去杀人了，杀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但是他有没有罪？他心里会不会有负罪感？当然有负罪感。那么你的负罪感的时候是好事坏事？那么可能你觉得是某些程度上面是好事，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讲，他这个杀人也好，或这个他的在他心里边是一个永远不会磨去的一个印记，是他使他深深刺痛他的身的印记，因为他犯了那么重的罪。那么但是在神的眼里边不管是这样罪恶深重的这么一个人，还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人，在神的眼里边都是亏欠了神的福分，亏欠了神的荣耀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罪恶感对我们的罪有罪恶感。所以你要明确正确的理解这个罪被赦免的这个祝福。首先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犯罪之后一定要清醒的明白我们犯罪了，要有罪恶感。一家有一个段这个圣经学家写了一个说我们经常呢会轻看我们的罪。那么如果你轻看你的罪的时候，这个意义的话就是轻看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宝血是神赐福给我们世人的宝血，他的身体破碎的身体， 他受到鞭刑，他的绳子弄得成了他的脖子上，他真的受鞭刑，受侮辱，甚至最后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贵的宝血为了我们世人。那么这个代价你认为是个很轻的代价吗？它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代价，它是为了真的是为了我们世人，为了我们世人，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耶稣献上他宝贵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多么沉重的一个代价。所以请大家要明白，不要轻看自己的罪，也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这位救世主。因为当你轻看你自己的罪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宝血的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付出，他的这个来到的世上，他的付出是我们就无法形容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哇，这个祝福，当你得到了买了一个新的车，那可能还真的有福气当你升官了找到要到你要的职位的话，哎呀，真的是这个人是有福气的，有福气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要明白要明白，不是这样理解福气。那么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真的是不要轻易的，不要轻易的去理解去轻看自己的罪。所以真的是在世上在世上，不管你得到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不管你是得到了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职位，这在这世上都是一时的，它都即将会过去，即将会过去。所以这个是神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罪挪去，是多么多么大的祝福。所以饶恕是最大的福分，饶恕是最大的福分。因为他神把我们的罪拿走，把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覆盖，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是说饶恕了罪之后，我们还要说称义，我们是称义了。那么称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称义？称义的意义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你，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你。所以他真的是称义的意义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有罪的人，有罪刚。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算为他的义，因为他信神，那么就把这个耶稣的义归给他。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属世的每一个人不是完美，一定不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人在这世上。那么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信心里，在他的信心，在他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一个完美的人，因为我们的罪被他的宝血覆盖。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献上他的生命，他的宝血覆盖了我们的罪，所以是他的公义，是他的公义归给了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得到的。所以上帝称义的意思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有罪的罪人，因为我们本身是不配的，我们本身是不配的但是神都会选择了 当你在信心里边，他把这些义归给你。称义的意思是上帝赦免所有罪人的罪，他赦免所有罪人的罪。那么在这里边，他这段经文里面，他有三个部分的象征。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里边有三个意义上的象征。第一个，他是说他的这个罪被赦免。那么在这个希腊语言里边，饶恕的意义，希腊语言是把它扔走，把它挪走，把它扔掉，这个意思没有了，这个意思啊意思。所以他说把这个是，他说把这个饶恕是从头到尾所有的都被饶恕，都被饶恕。所以第二部分在七第七节的第二半下半部分说是，那么他的这个罪被覆盖，这罪被覆盖。那么在这个旧约里边，那个圣柜上边这个盖子，那么神的圣灵会住在上来，来到神是会亲自的显现在那柜上，那么他神的经常会显现在他的这个盖上。所以在那个约柜上边啊，约柜上边是有个盖子的，有盖子。那么这个盖子当时就是扣，是怜悯之盖，怜悯。所以当你他一年一次啊，那些祭司会啊这个替大家赎罪，一年一次进到这个约柜的里边啊，进到这个幕里边，这个幕帘里边有这个约柜在里边，因为神会亲自的显现在上面。那么这里边所写从而引用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罪，所以在这个里边他说这我们的罪被覆盖，在这个新的新约里边和旧约里边都是把它覆盖。那么旧约里边那个约柜上面那个怜悯的那个盖子，盖怜悯之盖哈，怜悯的盖子，和我们今天新约里边耶稣的宝血。那么在你想象说我们的罪罪被洁净，罪被洁净，你怎么想，你自己用什么样的工价能够换来这些呢？我们的罪被赦免。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的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看第五节里边是怎么写。他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称义的意思是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有罪的罪人，赦免所有罪人的罪。但称义完全不靠人的行为，完全的是靠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只要相信神的预备，神的这个祝福，相信他，他就会 靠着耶稣的宝血来覆盖我们所有的罪，成我们，让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信心在耶稣那里啊，真的是就是蒙福的，就是蒙受祝福的开始，蒙受祝福的开始。因为来到信心在神那里，我们会得到那属天的祝福。所以第三一点，在这几段经文，在那经文里边有看到第三一点，得到这个祝福，我们必须停止我们的做工，要全然相信上帝的预备，全然相信上帝的预备。所以在第六节里边，四章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里边他说的是，我们的得到祝福不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全全靠完全的是靠着神的预备和带领，靠神的预备和带领。所以我们在这个得到神的祝福啊，是信心在神那里，我们只要相信，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么神这个福气就会完完全全的加给我们。那么我在结束之前呢，牧师说他们将他读到的一个每天每日灵修的这一段，有一个小故事来讲到一个小男孩，6岁一个小男孩，他这个父母说他失踪了，但是他就报警察来带着来找。那么在当时大概有300个人一起来寻找这个孩子，你想想他的父母是多么多么的紧张和揪心。但是在十点半的时候，那么这个小男孩呢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那么大家非常非常的这个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在哪里去了。他说他当时在他的房间里的床底下来藏着，他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把他这个对面邻居对面的这个玻璃，这个人的房邻居的玻璃给打碎了。所以他当时跑了以后的话呢，他特别特别的害怕，把他自己来锁在房间里边的床底下，揪着床底下，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没有找到他，没有见到他，所以报警，找这么多人来找他。当时他真的是，所以非常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小男孩的故事能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恐惧、罪恶感能够把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埋没，把我们捆绑。所以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罪恶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它可以时刻的来警醒我们，时刻的警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犯罪了，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得到原谅，得到宽恕，得到饶恕。你今天得到了那份祝福了吗？你今天能够清楚的明白那份祝福，来自神的那个祝福，你有得到吗？让我们，你得到祝福了吗？让我们一起站立。接下来是呼召的时间，那么求神能够继续的带领。如果你在那内心里边有任何的这个难以启齿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你认为很罪恶，或者是真的无法向别人诉说的这些罪恶感也请你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啊认罪悔改，向神诉说，向神诉说啊，他就会用他特别的方式来祝福你，用他特别的方式来让把你的罪洗净。求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救主。所以当你真的像属世的这样一样来追求这些属世的这些所谓的福气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你会往往会落空你的这个追求会落空。不管你在世上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荣华富贵，并不都不代表都不代表你今生的这个福，都不代表任何的事情，因为你不会带走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在场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也很想去了解去明白那么也请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一起祷告，求神的圣灵能在你心里边做他的奇妙大工。天天父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你的一切的你的意愿去成就。主啊，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